会正式。
OK， 平安。上个星期那个 Nancy 牧师他讲到以后呢，让我跟大家有一个就是感动分享。那我就把我的一些感动就写下来了，然后呢，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一直以来呢，我都对一段经文很有感悟，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关于马大和玛利亚的描述。他们走路的时候呢，耶稣进了一个村中，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们到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对，我对这段经文呢，就只有比较深的感动。那我一直呢，渴望做玛利亚，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那与耶稣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那用现在的一个词来讲呢，就是闺蜜了。我感觉呢，自己也在尽力这么做，直到呢，生活中风暴来临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的目光其实呢，还是定睛在事情上、结果上，而不是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可大了。这区别呢，就像彼得在风浪上行走的时候呢，当他的目光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他具有了主耶稣的能力，就可以像耶稣一样在风浪上行走。而当彼得把目光转而聚焦风浪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被风浪淹没了。所以呢，我们是定睛耶稣还是定睛环境，其实呢，本质上呢，是把耶稣当成神呢，还是把我们所处的环境当成神。有时候呢，这两者呢，我们也不太确定，直到风暴来临的时候呢，才能考验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就好像我们学了一门功课呢，只有通过考试，我们才真知道自己学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目光定睛在耶稣身上，其实呢，很大程度上呢，还是定睛在耶稣能为我做什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并没有错，因为毕竟嘛，总比信靠人要好。不过呢，这种解决问题导向的问题是呢，当主耶稣没有按照你的期待的时间，以你期待的方式，给你所期待的结果，甚至是应许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因此就困惑、迷失，甚至是崩溃。因为我们呢，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所处的环境需要解决问题或者是面临的挑战当成了自己的神，他已经深深地抓住了我们的心，而不是主耶稣呢抓住了我们的心。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也是我近期学到的功课。那上帝给予我们心中的所求所想呢，应该是一个副产品，这是专心仰望主耶稣的结果。那人们经常会本末倒置，这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区别。那我现在呢，在学习和操练在主耶稣里面安息，因为主耶稣里面呢有平安，有恩典，感谢主。那安息在主耶稣的恩典里边。那我们基督徒呢，只需要安息在主耶稣里，领受他的恩典。因为呢，耶稣已经为我们信靠他的人呢成就了一切，还因为呢，我已经意识到呢，就是说主啊，我其实什么都做不了，我是越帮越忙，那对那个所处的环境感到无奈，甚至是绝望，如同是行在死荫的幽谷中。 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三日之后复活。那三天是多么的黑暗呢？其实今天正巧是那个黑暗当中，因为昨天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那明天是复活的日子，现在此时此刻其实就在黑暗当中。那主耶稣也曾在十字架上呼喊，父啊，你为什么抛弃我？所以当我痛苦的呼求天父啊，你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天父啊，你在哪里时呢？主耶稣是能够深深的体会我的感受。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我有能力平息外边的风浪吗？我能够改变别人的想法和做法吗？不能，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主啊，我已经尽力了，但我真的是感到无能为力。感谢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上帝呢，就是在等着我们从心里说出这句话：主啊，我是全不能，只有你是全能的。我对自己呢感到很失望，对别人呢更感到绝望。只有主耶稣是我全然的盼望。阿门。
阿门。
感谢主，三日以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又复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也可以靠着他的大能满血复活。这就是住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呢所拥有的盼望。阿门。注意呢，我们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是住在死荫的幽谷。我们是住在耶和华大能翅膀的荫下，在那里呢得到保守与看顾。这就是呢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会发现，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之后呢，上帝会在你的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如果我们有一颗谦卑和受教的心，会发现呢，通过死荫的幽谷后呢，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信靠他了。正像呢创世纪50:20，约瑟呢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却是好的。神可以使用人的罪来成全他的美意。创世纪呢41:50，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得昌盛。约瑟呢，他很懂得上帝做工的方式。因着约瑟的遭遇和顺服信靠神呢，使得整个以色列家族呢得到了拯救。其实呢，这就预表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顺服，使得整个人类呢都得到了拯救。阿门。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咽气的那一刻，他说成了，完成了，完成了人类的救赎。三日之后呢又复活了，战胜了一切黑暗和死亡的权势。万有呢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要学会让耶稣为我们征战。我们不再需要苦哈哈的去那个征战黑暗的权势，我们真的不是魔鬼的对手。请不要再活在律法之下，别再去再去定别人的罪，也不定自己的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呢，他已经为信他的人赎了罪，所有的罪。注意呢，我们自己其实也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且呢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一部分。我们呢是透过耶稣看自己，还是透过自己看自己，决定了呢我们是生活在恩典的祝福中，还是律法的咒诅中。这其实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无关，我们只需要安息和领受恩典和祝福。那与耶稣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是很重要的。Nancy 牧师上周讲道中呢提到说，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呢因着有这样大能的长兄呢，就不用再害怕魔鬼来欺负我们了。我们只要与长兄建立亲密关系，心里我们只有与那个长兄建立亲密关系，心里呢才会硬气。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 会自然而然地张口闭口提到主耶稣，我们长兄的名字，因为你和耶稣的关系亲密嘛，你会自然而然就提到他。那魔鬼听到你说耶稣的名字呢，根本就不敢来到你的身边，更谈不上来欺负你了。魔鬼呢，早就被吓跑了，因为魔鬼比我们呢更知道耶稣的名字有多大的能力。雅各书呢四章七节说，你们务必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我们怎么来抵挡魔鬼呢？你是跟魔鬼商量说，魔鬼呀，我很难过，你别来打扰我了，我不喜欢你，你离开我吧。魔鬼说，我折磨的就是你。魔鬼呢，他只敢欺负没有耶稣做长兄的人。魔鬼呢，他非常狡猾，他是专门欺软怕硬的。那没有魔鬼，没有啊，与耶稣长兄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就是软弱的；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就是刚强的。阿门。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命令魔鬼离开。那我再重复一遍，是要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领受主耶稣的恩典。天父呢，已经预备了我们需要的一切，就像上帝在旷野中呢，每天供应以色列人玛纳一样，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每天来领受。我们呢，也要每天领受和吃喝主耶稣。供应呢，不是人需要做的。救赎呢，是上帝独自完成的，不需要人的帮助，人只需要谦卑的领受。另外呢，我们也不是属灵的冲浪选手，要与风浪搏斗，而是要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中说的：“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愁烦，但是呢，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安静地来到主耶稣的脚前，定睛耶稣，与主耶稣连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圣经上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呢，要连于葡萄树，才能结果子。注意啊，只是连接，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你越动，你越容易从那个枝子上掉下来。啊，你只需要啊连接，就能获得丰盛的养料，多结果子。那在主里安息是安息，不是与风浪搏斗。那我们基督徒呢，不是冲浪选手，我就说别在风浪中嘚瑟。一信耶稣呢，也不是宗教表演。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这与世界的教导真的是不一样。这世界上的教导呢，是你要去努力，你要去拼搏，你要去争夺，看你有多努力。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思考模式，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都白费了。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成为小孩子的式样，才能进天国。你看哪个正常的小孩子每天去拼搏了，为父母担忧了，分忧解难了，好像很懂事一样了。他要真这么做了的话呢，那说明他的家里是有问题的。而主耶稣呢，教导的是你要安息，在主里面安息，因为只有一件事不能少，而且呢，主耶稣说这是上好的，那有上好的，一定应该还有次好的，你去忙碌其实不是上好的。那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单单凭着信心来领受恩典就好了。当你把一切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呢就会在一切中，当你把一切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你就会在一切中看到上帝的手。阿门。 圣灵呢，他会用每一个人听懂的语言呢和我们说话。我记得多年前呢，圣灵用飞行呢给了我一个启示。啊，通常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个阶段呢飞机要穿越比较厚的云层。之所以比较厚，云层比较厚呢，是因为离地面比较近。那云层呢会产生气流，雷雨啊、闪电呢也会在这个层面里出现，让飞机呢受到颠簸。那这个时候呢，有经验的飞行员一定不会惊慌，也不会在云层中呢纠缠，在那嘚瑟，啊，说看看我多有本事啊，让坐在我飞机上的乘客好好的享受免费的翻滚过山车。那实际上呢，考核一个客舱驾驶员的标准呢，就是安全和平稳。那毕竟呢，我们乘坐的不是战斗机。为了安全呢，有可能的话，飞行员的首选是避开气流。像主导文说的，让我们免遭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如果必须穿越气流呢，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安全稳定地穿越云层，向更高的空间飞。一旦穿越了云层，你会发现呢，在云层的上边是这边风景独好，它是一片祥和的气氛。大家都坐过飞机，知道在云层之上实际上是很平稳的。那下面的气流呢，就不会对飞机产生影响，飞机就可以稳行在高处了。这才是飞行应该有的常态，叫做巡航高度，大约是在3万公里的高空。那这种飞行设计呢，是因为安全、舒适、节能、高效，特别是长途飞行的时候。毕竟呢，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安全的抵达目的地，而不是航空表演。那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呢，也可以参考这个飞行模式。要学会将自己放置在属灵的巡航高度上，才能有效地避免来自云层啊，也就是来自环境的不必要的颠簸。因为呢，这真的是很不爽的经历，很恐怖啊，就是遇到气流的时候真的是很恐怖。它能让人受伤，甚至呢让人致残。那很多的基督徒呢，因为错误的教导和操作，都变得伤痕累累，觉得跟随耶稣太难了，太痛苦了。那是因为呢，不明白要停止和缩短在所处的环境中的纠缠，目光应该投向天外天，努力飞向和定位在属灵的巡航高度，也就是学会呢安息在主耶稣里。安息和全然交托的时候呢，就是在属灵的巡航高度上飞行。那我们乘务员呢，就有时候经常抱怨哈，带引号的抱怨。那飞机起飞以后呢，这些飞行员就很轻松啦，没事干啦，他们就喝茶聊天休息啊，甚至是睡觉。那可是后来我发现呢，其实飞行员能在飞行过程中轻松或者没事干，那真是全体乘务员和乘客的福气。飞行员要是开始紧张忙碌了，那就是情况不妙了，你懂的。所以呢，我就不再抱怨飞行员啊轻松了。其实呢，飞行员忙碌的时候呢，是在不飞的日子里，他们要不断的做各种的训练和考核，才能呢做到飞行时候轻松。那我们基督徒呢，日常不间断的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定睛耶稣，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也能让我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呢轻松面对。 虽然呢受苦对我们有益，但是呢天父呢并不是虐待狂。当自己的孩子们受伤害，哪个正常的父亲不心痛呢？那学会将自己安置在属灵的巡航高度上，不是逃避现实，是智慧。只有能够超越环境，才能稳行在高处。那在此呢，我想特别感谢喜乐全教会，感谢吉牧师、燕云师母还有 Nancy 牧师啊，你们慈爱的牧养和引领，让这个教会有家的气氛。也感谢各位同工和成员的付出，我们的教会虽小，却让人有一种归属感，很温馨。在这个教会呢，大家彼此的造就。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像玛利亚一样，安息在主耶稣的脚前，连接于主耶稣，领受他为我们基督徒预备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阿门，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和赞美归给主耶稣。
阿门，哈利路亚。
太棒了，吉牧师也安排一下下次讲道的时间了，哈利路亚，太好了，感谢主啊，我们每一位都
听到了，全都是圣灵的引领，
对，哈利路亚。好，刚刚是小朋友的那个表演敬拜赞美，然后我们王婷，我不叫他牧师，现在叫他牧师他紧张了，刚刚所分享的，接下来我们就是为着这一位耶稣基督成就了孩子，也成就了王婷，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他，好不好？好，请在敬拜赞美团上来，你今天非常的丰富，哈利路亚。
太好了。
感谢主啊，哎呀，今天那个王婷姐分享太好了，哎呀，感谢主，哎呦，觉得我们的教会人才太多了，哎呀，这真是神的恩典啊。我们这教会成立刚刚成立一周年多哈，真的从各个地方，哎呀，真的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感谢主，这都是神的带领，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歌，软弱的变刚强啊，因为钉死的十架羔羊他已复活了，我们才得以自由啊，使软弱的人变刚强，使瞎眼的能看见，使贫穷的变富足，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啊，感谢主。
大家起立，
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心了神机，软弱的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的生机。 墙，再次洗净我的罪，现在主你的慈爱向着我涌流着。
主，普天同庆，今天是他复活的日子，感谢主。
请大家，你们不会唱没关系，把这个字每一个字用读来讲出来。
在极深的江河中，主不知我站起来，
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说，主说，谁愿意为我而去？我为谁差遣而来？我说，我愿意去，我在这里，请主差遣我去。感谢主。
这一首歌，大家用心来自己宣告：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
传讲的神意的神的心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就述说耶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十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亚格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为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么在你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吗？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呢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王。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或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愧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的。我如今把一切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要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时，转眼之间，号筒被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极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门。
阿门。谢谢马姐。好，我们有请金牧师啊。声音
谢谢马姐为我们读经，大家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读整章的圣经，而且很长的一章，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在准备我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读这篇这第十五章，我越读越有感动，我就想啊，就这么读，大家就还好了，因为神的话语是句句都是炼净的，圣经读起来，我要讲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我就想，如果下次，在下一个复活节，咱们是不是把相关的经文，关于耶稣受死和复活相关的经文都找出来，咱们弟兄姐妹就挨着读，挨着读，是不是更会有得着？这是我一个设想。咱们在下一个复活节，咱们再讨论。这让我想起上一个复活节，上过去的那个复活节是。所谓啥问的啊，施世牧师来为我们讲道，讲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他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像这么一个道具啊，他带了一个道具，准备的还就是还到位，也耗了很长时间，就一个道具他来，他也没讲很多的解释，也没讲很多的应用，他就把一个空坟墓的一个场景给我们再现了一遍。这一年来我就一直在想，是吧，他没讲很多，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为什么那么深，我们讲很多可能听完就忘记了啊，你听啊，我讲了很多很多，但是你还没走出这个大门你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他把空坟墓什么来再下了一遍的话啊，我们一直记得啊，所以说 有时候听讲道，真的你不能枉然的说哇这个好啊这个不好啊，真的是神他那奇妙的作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就说我怎么想，我要来讲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件，我的语言也不够，我的才能也不够啊，所以啊我今天就只是对这一段经文做一段就旁注啊，只是一点点的旁注。其实我用的经文呢就是1节到11节，我只用11节经文，但是我想我不讲也可以了，读一遍就还好啊。刚才马姐问我读的啊，还好啊，非常感谢马姐，再次感谢。我讲第3节，从第3节开始啊，前面是一个序。第3节说，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就这么简单，但是也还挺丰富。说是他照圣经所说的，其实是有预言的，他的死是有预言的，不是一个人啊一下死了，其实这个人怎么死，是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人说了啊。这人就这么死啊，就什么他就照着圣经所说，而且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就是替罪羊。说为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呢？是在过去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事，犯了罪，我们求神的一些这个怜悯呢啊，求神赦免，我们就牵个牛牵个羊来把他杀了，这个牛羊就叫替罪羊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替罪羊了，就为我们去死。现在呢，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说这样总牵牛牵羊，总牵牛牵羊，这个罪也除不掉，因为这个人总还是再犯罪，一直这么循环下去，人一直陷在罪里，很可怜。神的儿子说，这我去吧，我去替他们死去啊。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做了我们的替罪羊。罗马书5章7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死向我们显明了。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有的是有义人，但是呢或者有不好的官，就说判他死刑就是冤案，你看着有人看着说哇这不公平，他是个义人是个好人，我替他死去，这人或许会有啊，这个历史上或许会发生过。为隐人也是说他很好的人，他为人处事都非常好，但是说要判让他去死，别人看不公了，有勇士说那我就带他去死去啊，这事情也发生过，也曾经会发生过，但是很少很少。但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为我们死，我们是那义人吗？好像不是。是淫人吗？好像也不是。我们是罪人。其实啊，你再感觉你好，你内心也有不好的地方，你扪心自问说你是不是有嫉妒啊？你是不是有恨啊？你是不是看着有的比你强的人你看不过眼，比你不好的人你看得很高兴，是你的心里的恶方方面面，你可能不全有，但是你总会，这不是这里有就是那里有，这一定的，你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鼻子犯鼻孔朝下的没好人，这是一句言语，就是没好人，你自己以为你好，其实你很不好，但是就这么不好的，就是咱们看着说，有人他因为杀人放火、抢劫，说被判刑了，说要判他死，你去替他死吧？你说我去替他吧？说你替个好人行啊，你替个这么坏人，你去替吗？我相信你不会，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会。他就说我去替他死，他就替我们死，他 他就做了我的替罪羊，这些事，所以有了复活节，为了有了受难日，昨天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日，他就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去死，而且死的很惨烈。这里其实有一个，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耶稣基督能为我们去死，我们活着，那我们如果去为别人的事情舍弃点什么，舍弃点时间了，舍弃点财物了，去帮帮别人了，这个是不是可以呢？是不是应该呢？你是要为了他的回报去做这些事情呢，还是你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是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主耶稣不是这么简简单单就我们舍点什么，他是舍了命，而且舍得非常惨烈。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现在是酷刑，已经再不文明的国家也不许用了，就再不文明，连现在连土匪都不用了啊，连那个毒贩子都不用这种酷刑了。毒贩子用什么也很恶劣。我看一个报道，墨西哥一个缉毒的警官被这个毒贩子给抓到了，因为这警官是专门抓毒贩子的嘛，抓到了这毒贩怎么折磨他呢？说一下子整死他，让他太便宜了，他不一下整死他。他给他注射了好多好多的毒品，让他死不掉，就是感觉到痛，但是不会人痛死了啊，没事，他可以转一转，没事。所以他这么残忍，他也不用这个十字架的酷刑了。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死是最痛苦的死，也是最耻辱的死。没事。十字架的死其实是最丑陋的死。人呢，有求生的本能，到那时候你控制不了，你想死死不掉。说什么叫是吧？求生不成，欲死不能啊，就是最惨的。你不行了，你大不了死了，其实不惨。最惨的是你想死还死不了。你挂在那里以后，它的本能就是你得喘气，你喘一口气它就往下沉一下，沉一下你本来你继续往下沉它可能就憋死了，但是人你想憋死不行，它那个肌肉它不听你的，它自己又往上提，再提起来是非常丑陋，就是最丑陋最丑陋人性的最丑陋的一面，你不能控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你那个丑陋就暴露无遗。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说死就死了，而且用这么丑陋的去死，让你让我没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苦苦的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做的事情，他就这么丑陋的死，还有人信吗？还有人来跟从他吗？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在他心里，但是他控制不了。就这么悲惨，这么丑陋，就这么一点一点死去。他还好，半天多就死了。这感谢神。有人可能体质更好一点的，可能一天都死不了。我在默想这个场景的时候，更惨烈的是什么？我看到一句经文，说他的母亲玛利亚远远的看着。哇，这个是我受不了的。你做父母也好，你没做父母也好，你有父母，你知道父母是怎么样的看待你，怎么样的心疼你。他母亲远远的看着他一点点的这么丑陋的死去，这种是我的底线是承受不住的啊。我得了病。前段时间我生病，我就考虑说，哎，我告不告诉我爸妈呀？啊，告诉他们，他们是不是为我担心呢？啊，是， 说你得个病都怕父母担心，你说你如果是受这种刑，你是不是一定不会，你要能说了算，一定不会让他们知道啊，最好是永远不知道。但是说你没办法了，他就远远的看着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为我摆上的，这是我们的神啊，用不到朋友在这里，这么死的这么丑陋、这么惨烈的这个人，这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头，我们拜的就是他啊啊，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啊，就是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拜的不是那个七十二变那个，不是说一挥手就什么都有了那个啊，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丑陋的死去的那个，这就是我们要拜的那一位啊，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如果你感兴趣，以后慢慢就继续来啊，有时间你就来，就慢慢了解说我们为什么拜一个三百样惨死的一个人啊。这是第一个，说我要讲的讲题，说耶稣基督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我第二个讲题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啊，这是第四节经文第四节啊，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也是照圣经所说，也是说是预言的，预言说他虽然这样死了，第三天他要复活。我说死了的人又活过来又复活，说你信吗？你信不信啊？但是你信不信我们的圣经为我们做了见证，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一是天使做见证，在旧约里或者在以色列的传统里，天使做见证是最好的见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他是天使嘛啊啊，是马太福音，我本来要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后来我改用这个林前这段经文啊，五到六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啊，这是空坟墓。说天使亲自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你们来看，这是空坟墓了啊，这是天使做的见证，是最有力的见证啊。然后最无力的见证呢，是第二个说几个妇女做的见证。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那个妇女是数点人数都不数的，都不算啊。数点人数的时候，只数点男丁，好像重男轻女啊。但是也是实际所需，打仗，因为这个女生不能去打仗嘛啊，所以说她妇女的地位比较低啊。点人头都不算，但是呢，圣经就这么奇妙，他用几个妇女来做见证。来做首先的见证。这几个妇女，这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使跟他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就跑去要报给门徒啊。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又看见耶稣了，已经死了的耶稣他们又看见了，而且他们是作为人来说首先看见的，是几个妇女看见了，他就为我们这几个妇女就做见证了，是他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了。第三个做见证的是谁？是十一个门徒，也是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8章的16节到17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是约好的啊，跟耶稣生前就约好了，说去加利利啊。耶稣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去加利利，你们在那能看见我，他们就去了，到了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啊， 什么他们看见了没有？他们看见了。现在有多少做见证的了？就是天使，几个妇女，几个叫玛利亚的啊，还有十一个门徒。第四个就是500多弟兄啊，刚才都是小群，一个一个的小群，现在是500多弟兄也做见证。刚才咱读的经文啊，刚才马姐读的经文，第五节到第六节是吧？并且先给基法看，然后先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先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说先给500多人看，说500多人都看见他复活了，而且最有力度的是说，有一大半人现在还活着，就是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还有200多人见到耶稣复活了的人还活着，是强有力的证据，就证明耶稣基督还是活着。啊，最后保罗说，就作者这封信的作者，他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有一个有力的见证，是我看见了。就像我在这讲，保罗在讲，说我亲眼看见的，就像我在讲，说我亲眼看见了，是这个见证也是非常有力度的见证。啊，这个圣经列举的见证就这么多。现在呢？咱们全球有20多人来信基督，他们信什么？就信基督已经复活了。这20多亿人，他们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坐在这人，这是受洗归于基督的，也都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啊，他是复活的主，我们也为他做见证。啊，就不管怎么说，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是复活了，他是活着的主。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没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庆典节日啊？重要的就是复活节和12月25号这个耶稣的诞生啊，这个很重要的节日。说为什么要来纪念他的死，他的复活？说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说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如果说耶稣基督如果没复活，那事情就麻烦了啊！就我们传的那就是假的，我们传的没用啊！他没复活，我们传的复活，传的没用。那你信的也没用，你信他复活，他没复活，说你信了个空的假的东西，那就没有丝毫的用处，是费那时间，每周都来敬拜他啊，这是突然的东西。那我们来讲说，哎呀，说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是活着的神，是复活的主，那我们就是骗子啊！我就站在这讲假话，那就是骗子嘛啊！我不想当骗子啊，所以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复活，实际上他也是复活的啊。如果耶稣基督没复活，那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了，说啊，他去替我们那个当替罪羊啊，那没用，他都死，对不对？已经死了，都几千年的事情了，我们怎么来给我们替罪了啊？已经死了，信他的人死了的也别想着复活了，死了就死了，都没用了啊。基督徒保罗说，如果基督徒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那比世上的人还可怜，那就基督徒就成了很可怜的人。指望了一个空的东西，指望了一个假的东西，那这个大家都可想而知，就是一群疯子了，是吧？耶稣基督，他是活着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现在在神的右边坐着啊，作为永远的大祭司，一直在为我们祈求。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我们信的神，我们跟随的主，现在是活着的，而且坐在那全能至大者的右边啊，天天为我们祈求，说啊，说我们那个主，我们的老大啊，他活着， 他是神，那我们就不用再怕什么了，我们还怕什么呀？啊，我们就根本就不用惧怕了，因为我们有神靠着呀，神是无所不能的嘛，啊，我们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就不再惧怕，啊，有一首歌叫什么？因为他活着，我不再惧怕，啊，也还感人的，哦，是，因为他活着，他活着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他活着，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啊，他不但他是祭物，他把自己，他像牛羊一样当祭物，他也是献祭的人，他把自己献上，所以他就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是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在神那边为我们祈求，求神赦免，所以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他从死里复活，重要的意义是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胜过了死亡。说我们的神不是你拜的那个泥菩萨，不是你拜的那个什么那个雕像啊，什么不能做，他胜过了，他不但什么都能做，他胜过了死亡，说死亡对他没有管辖权，这个就太重要了，因为自从始祖犯罪以来，死就成了定律，就是每个人就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秦始皇没逃过去啊，秦始皇派500童男500童女去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他也死了啊，这没有用，那个想吃唐僧肉的，他也都死了啊，也都没有用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胜过了，他不用这些，他胜过了死亡，他就超越死亡，对他没有管辖权。我们跟随他，我们一样，我们死亡对我们也没有管辖权啊。这个好不好？这个非常激动人心啊。第四啊，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我们就能知道怎样来面对苦难。这个世界有苦难，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苦难，不是说你跟随他就，哎，就是风调雨顺，什么都没有了，也会遇到苦难。说怎么样来面对这苦难，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个是不一样的地方。这基督徒他是跟着主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说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是死人了。说那我已经是死人了，你什么什么这个苦那个难呀，这个名誉对我来说没用了，对死人有什么用啊？啊，就没有用了。说我们只要有来荣耀神就可以了，所以就比较坦然啊，就对待什么苦难就比较坦然。不会，这么怕那么怕，这么算那么说，这怎么办呀？没有啊，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啊，所以说我们就学会了面对苦难的一个秘诀。最重要的，我们有了复活的盼望。刚才马姐为我们读的经文，我特别有感动的这一段，我们再读一遍啊。大家能看得见的话，咱们一起来读啊，嗯，因为这经文比我讲的要有力度的多，有权威的多，我只是来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啊。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大家注意啊，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段经文呢，他整个讲说，耶稣基督复活了，接下来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复活。啊，我们为什么信基督啊？就是 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说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说不但能复活，说连死都没有了，根本就没有死这回事情了。说我们为什么要盼基督再来，就是等他来了把死都给消灭了，没有死这没有死亡了，没有痛苦了，也没有眼泪了，我们就实现了长生不老了，就秦始皇想的那些事情就轮到我们来实现了，就不用派人去找长生不老药，也不用费劲的去抓唐僧，我们就是坐在一堵里，我们享受这一切，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还期盼我们还没信的没认识耶稣的早一点能认识耶稣，这么好的事情一定要也分享给你们，说有了复活的盼望其实很重要。说你不只是今生啊，你要只有今生这一段，还其实人这一生啊，劳苦愁烦，真是劳苦愁烦。你特别是你到老人院去探访的时候，你看到那老人啊，其实我这段时间是深有体会。这段时间国内封锁，我姑姑有时间在家，我就给她打电话，她跟我奶奶住在一起，我奶奶已经101岁了啊，她很健康，一生都健康啊，但是呢到这时101岁了就不行了，就是每况愈下啊，吃饭也少了，她没有病啊，吃饭也少了，可能动不动哪了就骨折了啊，他的骨头可能就像那棉花似的了，就哪都没碰到，翻个身他就能骨折了啊，所以他就不能翻身，很遭罪啊，他不能翻身，他思维什么都清晰，他不要保姆，反正他每天晚上得叫我姑起来个10次8次的，起来得抱他翻个身啊，他就说他要上厕所啊，所以我姑就不是因为说要抱他上厕所。感觉什么？就感觉到哇，这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罪呀？说死就死了，为什么？这什么？你都不忍心看下去，但是没办法，人就这样，按照命定，人就这样，就是一生劳苦愁烦。如果只看到今生，那就是你看看，你都感觉到这人真是没有什么意思啊。能动的时候使劲拼命做拼命抢拼命的去划了，但是不能动的时候就真就不能，什么都没有用了，谁都替代不了你，就这么但是说有了复活的盼望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试这些，因为今生是很短暂的，永生什么叫永生，它是永远的就特别的长，所以想到永生我们对今生这些苦难我们就很有智慧呀，也还有很好的心态来对付，对这个世界的捆绑，什么这个诱惑了那个捆绑了，我们就有智慧。就我们是一想我们来这个星球是来在这个美好的星球上度假是吧，这是那有位弟兄的口头禅啊，是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就能来应对我们这个今生，因为它还短暂，我们就是客旅，我们来澳洲我们就是背包客，就是来这个地球上就是背包客，我们就背着包来这个地球上，不是背什么也没背呀光光的来，但最后我们也什么也背也不能背走啊，也是光光的去，但是这还短暂，这么短暂的一个区间，你说我们有智慧到什么程度呢说我们要需要也有些谋生的手段，我们要有点钱来住宾馆呢要吃饭呀，但是我们不会在这里建造宫殿，因为我们是客旅嘛像背包客似的，他就不会在这里建造宫殿所以就很多这个以后他再讲就是复活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个智慧，对我们有智慧来应对今生，是基督徒就要活起来像神一样有智慧，这才是基督徒以后这个话题咱再讲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先讲到这我们今天包括我们开始王婷姐做的见证还有我们小朋友的献唱 还有我们的敬拜赞美，从头到末了，我们都是为了说纪念我们的主，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去死，他也为了我们，他复活，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为我们祈求，为我们求福，他的福是赐不完的，他永远会保守看顾我们，赐福给我们。阿门。
阿门。
谢谢。